读导师的书确实会有法喜哈，但是挫折感有时候也会很重啊，所以万一还没有法喜的时候，就必须要怎么样？要再撑一下啊。也许法喜就在不远处，也许要再更远一点啊。好，那我们今天我负责的部分就是现象跟实性的中道。那一样，我先请各位看一下 A1 哈。A 的第一页的目次，那目次从章的名称很简单，就是现象跟实性啊，这两个。好，那还有一个中道嘛，哈，中道。那现象界跟现象界的真实性，怎么样去把握？把握到比较善巧或者比较正确，哈，中就是正的意思嘛。你能够正确把握现象跟实性，这个就是中道哈。好，那下面有第一节是太过不及中道，第二节是即离中道哈。你看都是中道，都是中道哈。那对这两节了哈，我们接下来再来看这两节它的意思哦。导师案例这两节的意思，请各位看一下 A 的14页。14页，好，第一节太过不及中道，第二节即离中道。好，那导师这样安排这两个章节，如果把这两个节很简要看它的内容。好，请看 A 十四页的一开始。好，那一开始这边有说到，刚好在第一节跟第二节的，第一节结束，第二节开始，导师就做一个总标哈。太过与不及，就是第一节，偏重在从缘起来明性空，好，依缘起向于性空。那现在呢？现在就第二节，即离中道，是从现象跟本体的中观来说，好，所以一个第一节了哈，是从缘起来明性空。那你从缘起明性空，如果能够站在中观的立场，如果能够正确把握，那很好；如果没有办法正确把握，就会有怎么样太过跟不及的现象。好，那第二节就是现象跟本性，还是缘起跟性空？哈，现象跟本性，你可以把它等同于缘起跟性空。缘起跟性空，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好，中观来说，哈，中观来说。好，那我们再请各位回到第一页目次的地方。在目次第一节太过不及中道。好，那下面有一二三四。好，一二三四，一的部分就有说到不能恰当把握缘起性空中道。那站在中观的立场，中观学习中观的方法就能够恰当把握。好，不能恰当把握就有太过不及的误解。好，所以中道就是能够恰当把握缘起性空的中道。那这三种情况呢，有太过不及，还有正确的这三种，在汉传、藏传跟印度所传来的，都有这三家的说法。好，所以下面是引用这个证明呢。导师为什么要说到太过不及中道？确实会有不容易正确把握的情况哈。第二节即离中道，即离中道。那即跟离，我们常常讲不即不离，对不对？常常讲不即不离。那确实虽然都不即不离，但是可能有时候会偏重现象跟实性的即，有的会偏重现象跟实性的离去谈好，那现象跟实性在一二三四五六七这边的一的部分，从现象本性的关系。好，所以即跟离其实是在谈关系了啊，谈关系，现象跟本性的关系。接着二三四五，我觉得导师都站在中观的立场来比较哦，来对比哦。二这边是从声闻佛教跟大乘佛教在现象跟本性解说上的偏重。好，很明显可以看到声闻佛教跟大乘佛教，他们说明上对佛法在现象跟本性的说明上， 声闻佛教会比较着重在现象的安立，大乘佛教比较着重在本性的安立，偏重。好，三的部分就从言说 教学上言教安立，还有修行体悟上，都有怎么样，都有这样的关系。有什么样的关系？有偏重现象的言教安立，或者偏重本性的言教安立。那修行的部分也有怎么样，也有偏重在礼仪的部分，也有偏重在己仪的部分。好，这个是教导教学跟修行体悟也有这种偏重的关系。四，从大乘佛教各宗来看即理中道。好，那大乘佛法都谈不即不离啊，都谈不即不离，但是如果去对照中观的话，会像唯识学啦，还有显首宗，还有中观，这个来对照一下，会发现他们有偏即有偏离的的这个说明。好，比较佛教教内了之后，又比较什么呢？比较中观的现象跟实性，或者这个缘起本性，跟外面的一般宗教神学，还有一般玄学的不同，这是第五的主要部分。那第六它的内容主要部分就有中观跟谁比较呢？现象论者。那五的部分很简单啦，五的部分很简单，就是说佛法所说的缘起本性跟一般本体论者有什么不同。那第六个是中观跟现象论者的说明有什么不同。好，所以从这个段落上来看，导师就从小乘大乘的比较，还有这个大乘佛教的比较，还有跟宗教玄学的比较，还有跟现象论者的比较。好，接着我们来看 A2 的部分，请看第二页。那第二页一开始，缘起偏重现象，性空偏重实相本性。那能够正确把握现象跟本性的，就是中道。那这个是甚深的，能够不偏。那在说明佛法，在说明诸法实相，都从缘起门跟性空门为方法，来说明。那从缘起来说明性空，也依性空来说明缘起。好，如果不能适中恰到好处，就会有太过跟不及的误解。好，那这边就是刚刚说到恰当，对不对？那这边就是适中还有恰到好处都一样。缘起跟性空能够恰到好处，好，那 这当然是中观的专长了。那如果没有办法，会有太过跟不及。那什么样叫做太过跟不及？下面会有解释，但是我发现这个我们有一个地方可以来对照，这什么样叫做太过，什么样叫做不及。请各位翻一下各位的讲义读本的长赐法师那边的 B 的第九页，我们对照一下 B 的第九页。好，空的没有恰到好处，就会有不及或者太过。好， B 的第九页，各位看中间的地方，中间有一个括号一，唯识家有看到。好，那唯识家这边他有说到这个依他起性，最后那一句话，不许这个依他性空，就是依他起不可以空啊。好，所以这个是什么？不及，有不可以空的。在一切法空之下，他觉得唯识学者说依他取不可以空，可以空的是什么？空偏即止，这个我们唯识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对不对？还有什么叫做太过？空的太过头了。好，那这边我们就看括号二的中观者，这边有三行，我们看后面这两行。后面这两行，好，第二行这边中间，误以为空能破一切法， 空，哦，他说一切法空，他以为空能够破一切法，哦，那空能破一切法就引生什么啊？方广道等的波无一切，就是波无因果了，波无因果，哦，那波无因果这是一类哦。另外有一种也是以为也是说一切法空的哦，但是又转为什么？转为形而上的实在论，又产生一个什么？从空又去发现有一个不空，有一个妙有。好，这个是太过了哈，太过。所以太过一个是哎，现象一切都没有，都不真实，或者空过头了之后，又回来安立有一个形而上的实在，一个妙有。好，这个是太过跟不及。好，这边刚好有可以对照来看的地方哈。好，就很快的解释太过跟不及了。好，请回到 A2 第二页。那在佛法里面的宗派对空跟有哈，就是实性跟现象了哈，大都自己自宗嘛，一定认为自己是最圆满的哈，最正确的。但是站在中观者来看哦，所以你看这边很开宗明义，这边说的太过不及都是站在中观学者来看的，中观者。好，他们所了解跟描述的近于中道，但是不是会偏现象就会偏实相，不是太过就是不及。好，那下面就举例证嘛，这三家的说法有这三种情况，在汉传里面就有提到这个三宗，三宗。好，那一汉传的般若三家，好，那这三宗，那这三宗的渊源呢，渊源蛮早的，蛮早的，那是在罗舍法师之后了，好，这边提到一个人，两位人士，一个是智林，北齐的智林，还有一个隐士叫周瑜，好，他们就有提出三论宗，那这三个 A2 的最后一行，一个是究竟的，两说稍差一点，好，就是有两说是不了义的。那简单，如果我们对照太过跟不及，太过跟不及是差一点，是不了义的，好，那中道的，能够依中观的中道的是究竟的。那这三宗就在第三页，第三页，请看 A3。好，这边标一二三。好，简单的就是第一个是谈空假名的，第二个是谈不空假名的，第三个是假名空的。好，那这边说以空假名破不空假名，以第二个是以不空假名破空假名，第三个假名空双破空假名跟不空假名。好，所以第三个是究竟的。那什么叫做空假名破不空假名？好，我们先来理解一个名相，什么叫做假名呢？假名，假名可以先从这个第七页，我们看第七 A7， 看一下 A7 的注脚有一个地方可以帮我们理解什么叫假名。好，这边有两个字，一个是假，一个是名。好，请看 A7 的注脚23，注脚23。注脚23，我们看它的引文的第三行后面。好，从这是说这边开始，这是说我们所认识到的，有看到好，我们所认识到的依种种因缘、种种关系成立的，这不是实体。好，我们所认识到的是什么？是相，是缘起，它缘起没有真实性，依缘起成立的话没有实体，所以这没有实体，说是假，说是假。但是虽然是假，我们还是可以依因缘来说，是这个东西啊，是杯子啊，是桌子啊，所以成为这成为那，叫做安立，我们可以用名言来安立。所以假名那个名就是失色了，就是安立。好，那下面可以大家可以自己看，所以简单的说 就是我们认识到的尝试认识到的一切了哈，好，都是可以说为是假名哈。好，那就是我们认识到世俗的一切都可以说为是假名。好，那回到刚刚的第三页，那第一个以空假名破不空假名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破不空假名？你认为这个我们现象界的法有一些是不空的，好，有一些是不空的，像什么呢？像外道有自性，自性见的外道，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用空假名来破不空假名。好，那二，什么叫做用不空假名来破空假名呢？有些他说是空，但是他怎么样？他空过头了，空到什么？哎，无因无果，空到这个断灭见了。哎，他有这个断灭见，所以你用不空假名来破空假名。好，所以简单的说，第一项跟第二项其实都是在纠正什么？纠正错误了哈，纠正这些错误的执见哈。我说他破不空假名是破外道的这种有自信的我，真实的我。好，这时候可以利用空假名来破它。啊，那第二个要破这些波无因果的哈，邪见啊、断灭见这些，这时候用不空假名来破哈。好，那如果用中观学者来看啊，当我们用假名空，就可以直接怎么样双破二者了哈。好，当然这个是也是教学上的善巧，可以这样来运用哈。好，那就是空假名、不空假名还有假名空这三宗。那这三宗下面就进一步来说明第一个不空假名。那不空假名这边引用大乘玄论哈，但无性实，有假是俗，不可全无。好，如俗这个楼哈，如属楼立，后面这个如属楼立就是坚果，对不对？坚果把里面的人吃掉了，然后外面的壳还在哈，所以里面的人吃掉了就是无性实，外面的壳还在就是有假世俗哈。好，那这个假名不可以全空。好，那下面说明。这个无实性，好，是在说明缘起哈，好，那也是空。那这边重点是假名是不空的。好，那假名不空就是世俗谛了哈。好，那下面说这个譬喻了哈，倒数第二行，知道无实的性空，但是犹存假名不空。好，所以这个不空假名，哎，我们这样就可以安立世间的这个因果了哈。好，那对于这样的一个说法，导师在第四页哈，有对这样的一个说法提出一个反省哈。好，请看 A4。好，那这个不空假名，他们认为怎么样？现象界不能什么都没有。如果现象界什么都没有，那不是成为断见跟邪见了吗？哈。所以你看不空假名可以对治什么断见跟邪见、哦、但是他们主要对于空的认识的错误在哪里？他们以为空就是没有，他们说有就是不空，所以那空就不能说有。所以第二行这边说不能够跟空相成而无碍。好，这是不空假名的、哦、以中观者来看他就没有办法跟空有怎样相顺相成。所以对于不空假名者，他们是主要的问题在于对空的了解不够，所以是不及。好，那第二个空假名叫太过派。好，他认为缘起法无不皆空。好，所以他就怎么样下面的说明，空假名中又空得太过火了哈。好，他们认为从缘起法的假有义来观察因果事相，好，这是俗谛。好，重点在后面这一句哈，以真智去观察缘起法，无不皆空，这是真谛哈。好，主要就是在后面这一句哈。好，那下面也引这个大乘玄论哈，大乘玄论，大乘玄论。 这边我们就看，好，作假有关，好，加上玄念这边引文的后面那一句，第一行后面那一句话，作假有关，举体是谛；作无关之，举体是真谛。好，他后面用一个譬喻哈，水把瓜这个瓜子啊哈，按到水里面去，那还没按到水里面去，就是假有关，好，整个都看到了哈，举体是谛。那把瓜，把这个瓜按到水里面去，瓜就看不到了，沉入水中了哈。好，这时候，就是没有瓜了哈。好，就是真谛。那他主要的问题在下面导师的说明哈。好，他认为空是假名，也要空掉了。好，那空主要是说他破析假有哈，把真实有的东西认为它不是真实的，不可得。那这个空假名中认为真谛空，它也空破什么因缘假有？好，这就是空得太过了哈，它把现象的一切也空掉了。那他承认一切法空，所以他对一切法空他是接受的、承认的，但是他一切法空之后没有办法善巧安利有。好，这个是空假名的问题哈。所以我们对照假名空跟空假名有两句话哈。好，刚刚这一句话承认一切法空，但是他问题差在哪里？不能即空而安利善巧有。那刚刚假名空他的问题在哪里？在 A4 的上面哈，第二行，刚第二行，他第二行后面那一半句有没有？不能跟空相成而无碍，所以这两句对照来看，你就知道哦，导师对这两个不空假名跟空假名他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就是不能嘛，这是他们的问题。好，第三个中观正义假名空，那假名空好，简称假空。好，它主要在说明缘起法是假有法，假有非真实性，那非真实即空。好，缘起无自性，那无自性即空。好，意思是一样的。好，所以它的空有的这个就是以中道正确的方法来把握了。所以假名宛然现处，宛然现起，虽然世俗的一切假名它很清晰的显现哦，但是呢我们说它空是说它什么无自性，所以无自性即空。那没有否定什么，它不是什么，不是没有缘起假名，它没有否定现象界的一切哦，所以跟空假名不同，就是假名空这个宗派的说明，它不是没有缘起假名。那跟空假名不同，空假名它是怎么样？它是没有缘起假名，它否定一切皆空，它认为这个假名也要空了。好，那对照这个不空假名，假名空对照不空假名，空即假名的，不是离假名而别观空，所以他能够即假名非实有，名空。好，他的假名哈，他的假名是可以空的。那不空假名是怎么样呢？是假名不能全空。好，知道它的差别哈。光我刚刚念这两句哈，就在无理物里面了，对不对？其实你要掌握说中观跟其他跟空假名跟不空假名的不同在哪里，就是空假名他把假名空掉了，但是这个中观者他缘起假名是有的，不空假名者他不能全空，他有空有不空，但是中观学者是假名可以空的。好，那这是正义，这是正义。那这样的说法，就是假名空， 中观的说法，在 汉地、哦、在汉传也有相近的这个宗派、哦、下面就引天台家，即有即空、哦、即有即空。刚刚一直强调这个假名宛然现出无自性，即是空、哦、好，那空是即假名的、哦、就是空有相即、啊哦、我们常常这样说、哦、所以即有即空也是空有相即、好，请看第五页。好，那在这样的假名空这一宗呢、啊、这一宗在菩提道次第广论也有提到，好，就是广论里面他有引用龙树菩萨学，对圣义地有两派，即无所住跟现空如幻，好，这两派。所以广论他有这两宗，但是这两宗没有在这个藏传里面，确实有，但是可能没有受到很大的重视、哦、但是主要这边在讲说，好，现即空，即现即空，即空即现，现空无碍，确、哦、实在广论有说到，那广论说是渊源于龙树学的，所以确实龙树学有提到这个现空无碍了、哦、好，这个现空无碍就是刚刚引用的圣义第一两派的现空如幻、哦、现空如幻就是现空无碍了、哦、好，那这两派、哦、这两派我们来对照一下其他地方的说明、哦、因为这边很简要、哦、我们看一下注脚十六，注脚十六就是有些名相、哦用不同的名相但是同样的意义，我们看注脚十五，注脚十五，注脚十五看内容引文的第四行第三行，好，圣义有二名，许圣义地现空双聚，有没有、哦、现空双聚，好，称为理成如幻、哦、所以现空双聚啦，理成如幻啦，跟刚刚现空如幻啦，跟刚刚的现空无碍是一样的、哦、好，还有一种就是绝诸细论，断绝细论叫做即无所住。好，那这个是这两个。那这两个刚刚说是从什么呢？渊源于龙树学的。还有一个地方也可以做一个补充说明。各位看一下 A16 页 ,A16。好 ,A16, 渊源于龙树学，那哦A16 的注脚五十，注脚五十，好，注脚五十，我们用这个中间的地方，中间地方，中间地方有一个考龙树大智度论，有偏真跟圆中二类的，有看到吗？哦，原来这两类就是偏真跟圆中，那偏真的有经的证据哦，般若降入毕竟空，绝诸细论哈、哦，你看绝诸细论，这是偏真，这是偏真。然后再往下一二，往下二行的后面，大智度论有说慧远于一切法哦都无所见，好，这是即无细论，好，这是一类哈、哦，跟刚刚同样的。好，那接着后面那两行，论中也说慧远无所见，无所不见，有看到这句哈？好，这个无所见无所不见就是敏觉一切而显现一切，显现一切而敏觉一切，就是物圆中。好，这个是龙树所依的般若经、哦、所以确实这个从这个大智度论里面确实有这两类、哦、这两类。那这两类的第二类啦、哦、第二类物圆中就是指这个现空如幻啦、啊哦，或者现空双聚了哈，就是这边的物圆中。那物圆中就是不是从刚刚的说明就是空，哦，即空即有，即有即空吗？哦，说明上确实是有所依据的哈。好，那我们回到 A5 哈 ，A5。好，所以在这个天台中有相近的说法，还有广论里面有提到其中有现空如幻，也近于假明空的说法。然后呢， 在汉地的中土的三论中，他也近于假明空。好，好，那这边有引这个不空，不真空论哈，不真空论，就是生造哈所做所造的这个不空真论哈。那这个不空真论，你如果看那个不真，不真空论，不真空论，不真不是就是假明吗？所以不真空论也可以说是假明，假明空论哈。好，那这边内容，它下面内容里面就有用譬喻了哈。好，你看，我们看譬喻就好。好，譬如幻化人，非无幻化人，幻化人非真人也。不是没有这个幻化的这些事哦，是幻化它没有真实的存在哈。好，下面三论中提到这一种叫假明空。好，说一切法空，所以不是不即。那不即的话，就是不承认一切法空了。它有空有不空哦。那他除了说一切法空之后，他也说什么呢？虽空而假名有不坏，假有不坏，所以也不是太过，因为太过派他把假名也空掉了，所以对于这个假名空，他比较能够把握现象跟实性的中道。好，这个是从汉传所 流传的资料。那藏传也有这三家了，三家。那这三家在广论里面，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有提到。好，那下面就这个有太过派、不及派，还有这个中观，这个至中了，至中应该是应成派。好，那这个太过派在广论里面他有提到，太过派他主张什么呢？一切法空，空能够破一切法。好，色乃至涅槃菩提，没有不能破的。那中科巴认为这样是不对的，因为破坏缘起法了，就抹杀一切现象。但是接下来就说，那为什么他们会认为了哈？太过派他提出这样的看法，他应该有他的论据嘛？好，他的论据就是，好 A 5的最后一行，他执空能破除一切法，理由有四。好，我们看第六页，第六页。四个理由，他前面两个理由哈，第一个，一切法从龙树菩萨说到的一切法，一切法不是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这确实龙树菩萨说到哦。那你既然一切法不超出这个，好，那现在龙树菩萨说四生都不可得了哦，所以因为龙树菩萨这样说，所以他推一个结论，一切法不能生。好。第二个，一切法不出有无四句，有第一句，无第二句，亦有亦无第二句，非有非无第四，亦有亦无第三句，非有非无第四句。好，一切法不出这四句啊，那四句也都不可得，所以一切法不可得。好，好，那他根据龙树菩萨这样的说法，他认为一切法空，而且是不可得的。好，那导师就说这两个理由，其实他不了解这个龙树菩萨所要说的空义了哈。那空不是空现象，是空自性。好，那对于四生跟四句，第一个跟第二个理由，主要他龙树菩萨论破就是说，好，假设了哈，假设你的法是有自性的哦。如果你法是先假设它有自性，好，那有自性的法，它不超过四种生，对不对？那这四种生都不能生了，所以你假说有自性是错误的。所以也就是说，龙树菩萨他是用这个四生是要破自性的，他没有破这个假名有。好，那所以这个。好，这边说空却自性，破四生破四句是假说诸法有自性，好，它就有四生，或者有这个四句有无四句哈。所以下面提到说龙树菩萨破四生，主要破自性哈，破自性见，要显现这个假名缘起哈，假名缘生。 那原生既然是原生无自性，好，所以主要是破自性，没有破这个原生。好，后两个理由，就是在广论里面提到这两个理由是根据龙树菩萨的，那后面两个理由他对法一切法的观察，好，当观察一切法空，一切法能不能观察得到，在法空观没有一法可得，所以以法空观来说，能破一切法。第四个，好，认为如果有法不可破，那这个不可破的法再用什么，用那个量来安立它，来比对它，那量就是正确的认识了。所以能够正确恰到好处的认识它，得到它，好，这是由量来成立的，可以说是有。但是呢，经里面说言等言而等一切非量，一切法非量，所以非量就不是正确的认识，所以所知的一切法都不能由量来成立。好，那这三跟四的这两个理由比较从认识论的角度，我们看第七页。好，第七页说这两个主要是约认识论来谈。好，那在汉地中国所传的就比较说的不多。那导师进一步对三跟四这两个理由说明，好，对第三个理由的说明，当观一切法空，好，不得一切法，就是一切法不显现哦。当一切法不显现，就以为怎么样？破一切法了。好，这是太过派的误解了哈。所以一切法空，主要是自性空了哈。观自性不可得，自性不可得来说空，所以假名啊，不是说假名也不可得空啊。好，那下面就说，当观察到、观察不到，还有破不破是不一样的哈。好，你不能用观察不到就说我破了，你在这个一切法空观的时候观察不到一切法，你不能说这样就破一切法。好，那下面的说明就可以自己看。好，接着对第四个理由，好，第四个理由在经里面说言而等非量，言而等非量，这样的说法其实是依生义会来说的。好，所以下面这个第四个理由，这个 B 的这边有三行，对不对？我们看第一行的后面，一圣义智说言等非量，就是经那样的说法，其实是依圣义智来说的。好，那现象的一切法，世俗的这个名言，还是可以依名言来正确认识。好，这个是可以安立的。好，还是可以依有漏心事来。好，心事量来成立的，好，不能说一切皆不成立。好，所以就是等于说把怎么样呢？圣义智的这个言等非量来说世俗了哈，应该是世俗还是可以依有漏心事，世俗还是可以依量来成立哈，依这个有漏的心事量来成立。好，那这个量其实有两种哈，两种。就是量，刚说是正确的认识嘛，或者正确的知识啊。好，那一个正确的认识就是在这个，一生一智来说的。那一个是可以依世俗来说，也是可以说是量的哈。好，这个在注脚十九哈，刚刚第六页的注脚十九，可以自己看哈。好，另外。这个下面提到广论之中了哈，广论之中 C 的部分哈 ，A 七 D 七，一切法空，以为一切法空破一切法，好，这是误解哈，好，这也是太过者。那广论呢，它成立之中，它从缘起、自性跟缘起，还有圣义世俗的。差别相对来立论，如果没有能够正确理解的，恐怕也会落于这个不即派，落于不空假名的问题。好，那从太过派，我就用了这么多说明。那另外还有不即派，不即派， 好，不羁派这边主要的论述在第八页哈，第八页。好，在第八页这边说到不羁派，空的不够了哈，空的不够。好，广论引用这一派的解说，那这一派认为无自性空的自性所破的自性有这三个含义哈。这一派哦，这一派是不羁派哦，就不羁派他提出他要破的自性有这三个：一，非由因缘所生；二，实为无变；三，不带他力。哈，就是这三个。那这三个其实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这个，实在性，第一个了哈，第一个是非因缘所生是实在性哈，实有性。第二个是实为无变，就是常嘛哈。好，那第三个不带他力是独存哈。那我们先看一下在注脚29哈，注脚29，括号一的内文引文的第二行。好，无我。否定实在性及所含摄得的不变性跟独存性，有看到哈？所以有实在性，还有不变性，还有独存性这三个啊，你把这三个框起来，这三个就对照刚刚的一二三，好，一二三。那注脚28的第二个引文哈，好，这边自性是以实在性为本而含摄的不变性跟自成性。好，一样就是对照一二三。好，所以这个不羁派他提出这三个哈所破的自性，这个自性含这三个意义。好，那接下来哈回到第八页的上面引文，观一切法自性不可得，就是破除一切法有这三种错误的自性见。好，那认为依这样来观察，可以证悟生意空性，得到解脱。好，不羁派。他中科巴认为这样，你这样来破自性是不够的了，哦，没有办法破除自性了，简单这样说，哦，那主要在认为说中科巴为什么会引为不急，因为他认为第一项非由因缘所生是不急，所以简单的说，你观察非由因缘所生没有办法彻底破除这个维系的自性见。而且他进一步说，不管小圣不管大圣啊，他们都承认一切法是因缘所生啊。好，所以他们都承认缘起啊。那如果观缘起观因缘所生可以破除自性见，那么小圣也应该能够破除自性见啊。好，那中观者怎么来进一步说小圣，哎，还要破小圣来进一步说明小圣不圆满，而来成立这个啊，哦，无自性呢？所以中科巴就认为怎么样？观因缘所生没有办法彻底破除自性见，这个是中科巴的看法，哦。好，那问题在于观一切法因缘所生哈，哦，无自性空，能不能破自性见？关键在这里，对不对？简单的说，导师认为可以。中科巴认为不可以，好，简要的这样说。好，那主要在我们看几个关键的语词哈。好 ，A8 的下面这一段二不带他力的这一段哈，有二四六第七行，我们看第六行。好，分别妄执虽除，但是跟生死的根本俱生的自性见没有破除。好，所以简单的说。观因缘所生，哈，还有观无常、观无我，没有办可以破分别妄执，但是没有办法破这个俱生我执，这个是中科巴的看法。所以中科巴根据这样来说不急，好。好，那这个自性见第八页自性见的三个意义，好，就实有不变独存，好，这样这三个也是跟刚刚所说的一样，哈，自性的三义。好，请看第九页哈。那自性见，哈，是认识上所升起的，它不带推求而直感的实有感。好， 所以自性见是怎么样？不带推求，这个不带推求就不需要分别了。刚不是说有分别妄执，还有俱生妄执吗？所以这句话其实是在说什么？这句话不带推求只感的实有感，其实就是在说俱生的自性见。好，那这个俱生的自性见就盘摄的不变跟独存了。好，所以当我们直观，第三行直观事物的实在，好，不能知时间前后的次序性、空间的离合性，就会引生常住独存的哈。所以这个直观事物的实在感，也就是上面直感的实有感。好，好，那依于这种直观直感的这个实在感，再进一步经过意识的推求、意识的推比，这个推比就是分别，好，就有结了。所以由事物的实在感而推论独存不变，好，好，你看这边独存不变都是用分别指，那这个实在感应该就是俱生我执了哈，俱生执，俱生执。好，最后这句话哈，好，所以虽破分别指而分别指的独存与不变，好，未必能够破尽自性见。好，这个是这个中科巴的看法哈。但是呢，后面这两行了达缘起无自性，虽然是在意识的观察哈，还需要三方面的去观察。如果观察到自性的根源，好，俱生自性见，好，能够观察到俱生自性见，破除它，三者是不相离的哈。好，那简单的说，导师认为这个俱生的自性见观，这个缘起无自性是可以破的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A8 的注脚栏哈 ，A8 注脚栏 ，A8 注脚栏的最后一行哦哈，最后一行，最后一行这边说。实在性即速入，有看到吗？好，速入，然后挂号就是直观，直观。好，请看 A9 的注脚栏，直观。好，佛法的缘起观是跟自性执完全相反的，所以观缘起是可以破自性的，那自性非缘起，缘起即无自性，不能并存。好，这个中论反复说到哈，所以导师就根据这个理由，观缘起可不可以破这个俱生自性见？好，是可以的哈。好，那这边在第九页中间进一步说，好，中科巴认为不及的理由了哈，不及理由。好，那一开始说需要考虑的，有自性者不是因缘生，因缘生即无自性。好，龙树菩萨论里面处处说到哈，好，这一句框起来，以缘起为破除自性见的为理由。好，导师根据龙树论里面到处说到的这样一个理由哈来说，观缘起确实可以破除自性见，而且可以破俱生的自性见。好，所以后面说中科巴把这样的方法认为是不及，显然是不对的。好，那理由导师进一步说明理由。好，第九页倒数第三行，如果没有办法圆满通达因缘所生，只能说他所通达的不圆满。好，他不能证见缘起的真义。好，所以这个不能说，好，不能说最后一行，观察缘起不能破自性。好，也不能说非因缘生不足以摄尽自性的全体。好，主要的争议在这里哈。好，接着我们看第十页，第十页，好，第十页第二行后面哈。好，那仅能说 对缘起的理解还不够。如果他没办法破自性的话，只能说他缘起理解不能还不够，不能说缘起不能破自性的一切啊。好，那确实观缘起可以破一切哈，包括第五行这边说俱生的、分别的、法执的、我执的种种。好，那这些种种的执哈，主要都是由非因缘生所生的哈。好，所以观察缘起，观察缘起确实是可以破的哈。好，接着我们看第十页括号三哈。好，那一样强调那句话，因缘生义是通达无自性的唯一因啊，所以也是说观察因缘生确实是可以破自性见的啊。好，那接着中间三的部分哈，广论自中正见，嗯，好，那广论的自中正见，它也是依于月称论师的思想，叫应承哈。好，那应承派认为缘起法即是空，空是不破坏缘起法的哈。好，空有相即。好，那他这个应承派，他就跟自虚派的不即不同哈。好，那他又跟泰国派不同，好，这个可以看得出来哈。好，接着看完藏传的，接着印度所传来的大乘三宗，哎，大乘三家也有这样的情况哈。好，那太虚大师说这三宗呢哈，好，第一宗法相为识，第二宗法性空慧，第三法界缘觉哈。好了，我们知道导师的大乘三系，好，虚妄为识，性空为名，还有真常为心。好，那这三系都可以从空有来去分别哈。好，请看这个第十一页。第十一页先谈性空为名。好，那性空者的主张，一切法毕竟空，好，毕竟空能成立缘起有，好，所以是中观的特色哈。好，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哈。好，空，因为空，所以可以成立一切法。好，那下面这一段主要在说明泰过派，他就是对一切法空哈理解不够哈，空的太过了，不能善巧之其有。那不即派他执这个有些法不可以空，所以他也没办法如实知其空哈。好，下面这个说明可以自己看哈。那我们看中观正义，就是在十一页中间这个地方，中观者。一切空而不爱有，一切有而不爱空。好，这个才是善巧的哈。好，是善取空。那能够善取空，也能够善知有了哈。那刚刚说，你如果没有办法善取空，你失空也失有哈。好，你不能善巧知其有，失有也会失空。嗯，好，所以中观者空有不爱哈。这是第一系哈，性空为名。第二系虚妄为识系。好，那为识学者他近于不空假名论师。那瑜伽师地论里面他有谈到说他反对一切法性空。好，那反对理由，一切都空了就不能成立事出世间的一切法。所以假，好，依实立假，假必依实。所以他认为说一切法空是不了义的，好，那这个缘起法就是依他有，好，这是自相，有自相的，所以依他起不空。那依他起不空，有自相哈，有自性，才能够建立事出世间法啊，世间跟事出世间法。好，第三个真常唯心系。那真常者他自己认为是空过来的啊，好，所以他对缘起的毕竟空，他承认一切法空哦，但是他的问题在空之后转出一个不空的，好，那这个不空就是真常啊。好，那他也认为空，小圣也有谈啊，好，所以如果是止于观空，以空为究竟，这是不圆满的。好，止于观空，可能在谈这个 空中吧，他认为空中不圆满的，所以他必须怎么样呢？他是立志的大圣，他从空去透出去，去看到一个不空的妙有。好，这些能且胜慢起心论都承认怎么样？妄法无自性，承认空哦。但是他进一步别立有一个不空的妙有，他认为，能够这个，有空，能够妄法无自性，然后又有不空，这样叫做中道了哈。所以大家说中道，但是其实意义都不太一样。好，十二页这边导师的评论，那所说到的这个不空妙有哈，它主要是在真如法性说的。好，它又会近于这个本体论，近于实在论。那唯识学者他们说的有，像刚刚说的依他起不空，他就侧重在这个经验现象的。好，那真常者他从空而悟到不空妙有，好，那也跟中观的缘起有不同。好，那不空妙有者倒数第二行，十二页倒数第二行，在本质上还是跟缘起法相违背了。好，他们走向这个形而上的本体论，所以迷真起妄啊，不变随缘啊，破相显性啊，都是始终的妙论。好，这边把这个迷真的这个真啊，还有不变随缘的不变啊，破相显性的这个性啊，好，都是妙有的意思。好，请看第十三页。所以他们承认缘起法空，好，那就不能像唯识学者去安立有一个不空的，好，那缘起这个唯识学者他主要认为空是破坏一切法的，就是站在真常学者去看，真常学者他承认一切法空，但是他不像唯识学者有不空的缘起。好，那真常者他也不能像中观者怎么样呢？即空的缘起来成立幻有，所以他不能像这两宗这样，他必须另外建立什么呢？好，第三行，自以为空过来之后，再安立妙有的真如法性，好，那以真如法性来成立一切法。所以这个派真常系他也是对空了解的不够多，了解的不够，所以空过头了，以致没有办法成立，那只好再转个身来，为了要跟唯识学者跟中观学者有别，所以安立这个妙有，那依旧是走上这个真实自性不空的老路了。好，看导师对这三家的评论。好，唯识学者他是从不即派引发出来的，是空即是有。好，那他是对性空的了解不够。好，所以他只好在不承认一切空嘛，所以只好要成立这个自相有。好，真常学者他是泰国派引申出来的。好，他另觅出路。对于缘起有不够了解，所以也是是空，是有也是空。那基本上这两派有一个共同的地方，依实立假。好，一法是空，一法不空，就是有些法是空，有些法是不空的。好，那中观它才能够依缘起显示性空，即空而不坏缘起有，这是善巧中道。好，那天台它有一些不空的气息，好，但是天台有谈到佛法毕竟空，佛法完然有，跟其他中国的宗派比较起来，还是跟中观义相近的。好，这个是第一节的部分。好，那我们看第二节，即离中道。好，即离中道在十四页，我们看十四页的第四行。第四行，现实，好，对现实的宇宙人生要能够把握它的真相。那现实跟真相 在说明上、体悟上都要怎么样呢？都要加以分别哈。那分别说，但是又不能把它分开，把现实跟现这个真相把它分得很清楚哈。好，相对的差别说，现象本性、缘起性空，他们的关系是怎么样呢？哈，那很容易会引申，现象是在本性之外的哦，也很容易引申，现象是在本性里面的哦，所以现象在本性之外就是理嘛，哈，就是理。现象在本性里面就是即，哈，所以对于现象跟本性的关系，在佛教里面哈，在其他宗教或者哲学上都有一些不同看法哈。好，那中观他对于现象本性主要说法是不即不离哈。好，那下面就从这个佛陀在说法的时候哈，他主要的对象是外道哈。要破除外道的这个婆罗门教的本体论啊，一元论。那当时的婆罗门外道认为，好，一切好宇宙人生唯一本体啊，是本体的显现的哈。那自我是真实常住不变的，好，破除这种思想啊。所以佛的说法有用分析的，好像蕴处界，这是重于分析的。说法有用另外一种方式，用否定的，好像无常、无我、无生。好，这是佛陀说法的特色哈。那这样的一个特色，主要是差别说哈，就像分析的差别说，是要破这个一哈。那用否定的、无我等这些说法，是要破究竟的真实哈。所以破一啊，破真实主要的对象哈，好，就是破这个真实我。好，那到部派呢？部派他们对佛的说法有时候就会偏掉了哈，好像这个部派学者他只有差别的事项哈，好，他世间、出世间、生死涅槃也是差别来看他的，那从差别中再进一步求诸法的决定相哈，认为诸法有自相，好，这说一切有部特别有这样的味道哈，好，从差别，那另外一系就是大乘佛教。他比较从本性上来说，从平等一位上来说，而且他评破这个小圣的差别，有差别自性说。好，请看第十五页。那他站在真如法性普遍平等，那站在这样角度来说明、来教导，就又很容易让别人误解成为本体论，或者唯一实在论。好，那下面进一步说，这个声闻佛教它破除常依我实在。好，那虽然它也比较着重在差别的说明，但是所证不落于差别啊。好，大乘佛法它站在这个平等普遍的空性来安立一切法哈。好，悟入不二法门哈。虽然是这个谈的是平等空性，但是破这个分别，破分别之性，但是也不会着于有另外一个真实的一哈，真实的实在，所以不落这个本体，所以说明上有差异哈，前者重差别哈，声闻佛教重差别的一，后者重在就大乘佛教重在本性的一哈。就是说明上的善巧有不同，但是所证都不会落入执着了哈。所以种种的说明其实是要破什么？破执着了哈。但是不得已者都会落入另外一种执着哈。好，那我们看中间小节的地方哈。三小节，缘起跟本性应该知道不着于相即。相离的中道哈，不着哈。好，这是学佛者应有的理解，否则落入缘起的这个限制哈，好，就会跟一般学者说的即跟离又一样了哈。好，接着言教案例跟修行体悟上来说哈，好，那这边看到有这个天台宗有判四教对不对哈？四个教，那四个教都依。 世俗跟圣义来说明。那说明上对于三藏教啦、通教啦、别教、原教都有什么？一个是重差别的说明，一个是重这个相即的说明。好，那这边可以看到哈，第一个三藏教重差别，通教重相即，别教好熟地真地中地也是重差别的，原教又是即熟即真即中，三地是融集的。所以说明缘起跟本性，在说明上用即或者用别了，那这是说明的一个善巧方便。好，看起来很像有所偏重，但是不可执即，也不可执这个别。好，这是约安利言教说的。那修行体悟上也有怎么样，也有偏重即跟偏重离的。好，那这两类这两类我们看这两个，一悟真谛，二悟中谛。悟真谛他体悟甚深体悟的时候，一切差别现象皆不显现，唯有平等一位之理。好，这叫淡空或者偏真。第二个 A16 悟中谛是悟得理性平等一如，当下即是差别宛然现象，现象差别宛然，当下即是平等。好，那我请问各位这两类一个悟真谛，一个悟中谛这两个哪一个是偏离，哪一个是偏己？就修行上有偏己跟偏离的，悟真谛是偏己还是偏离？偏离比较着重在，你看嘛，他说现象皆不显现，只有怎么样平等一位，所以是偏在什么平等一位，所以是现象跟这个真理是分开的因为现象不显现嘛。那十六页他说中谛是怎么样？悟理性平等，当下即是现象差别现象，现象差别很真切，但是当下即能够体悟即灭平等。好，所以从体悟上来说，有偏真跟圆中好，这个是从刚刚从言教案例，现在从修行体悟上来说的好，那看中间的地方三这边说到悟偏真，现象本性不相即所以刚刚这个悟真谛是偏真不相即，就是理嘛悟圆中假跟空是相即的，好，就是悟中谛好，那这是从悟境上方便说，如实的证悟也不会只取是即是理了当然这样一个体悟确实也可以分别来说二圣的体悟比较倾向在悟真谛那大圣学者的体悟比较着重在悟中谛尤其是中观学者好，接着从大乘佛教看各宗的即离中道好，那这个在言教案例上呢如果不善巧，容易让人家误会那大乘佛法都是谈二谛，那说二谛都是谈不即不离但是如果去考察各宗，会发现有偏重好像唯识宗唯识学者好，他偏重在差别好，那下面说觉者二谛降世俗，好，那觉者二智降厚德厚德智就是世俗嘛他证真之后再升起这个世俗智请看十七页。好，十七页就是唯识宗的说明倾向这个差别好，那第十七页的二的这个标题里面的内容里面的内容好，就是在谈唯识系的这个它主要一些重要理论的说明好，那这边说圆成子跟依他起圆成子依他起就用这两个重要的唯识的这个内容 圆成实依他起，不依不异。依他起是生灭，圆成实是无生灭。依他起，哦，总现熏生，圆成实不能说。哎，这样的说法是不是差别说？好，哦，接下来哦，染净在谈染净诸法的时候，侧重依他起，圆成实好像跟依他起没有相关。啊，哦，所以这个依他起感觉是无常的，圆成实是常的。所以这样的说法都比较依差别来说，哦，好，那圆成实说依他起跟圆成实不离了，哦，不离，会让人家就是说依他跟圆成是没有完全分开哦，但是会让人家觉得说依他跟圆成只是怎么样，他只是不相及而已，不相离而已哦，好，哦，不离嘛，只是觉得哎，你只是说不相离而已，其实。不相离就是相同嘛，但是感觉起来 还是差别，还是不同的。就是说你说是 不相离相同，但是看它的说明又感觉是差别的。好，那它不离它怎么说呢？从依它远离片寂止悟圆成实。好，这时候依它跟圆成是不离的。哦，它不离只有这样。好，反过来哦，反过来。当我们从圆成实去看依他的话，就没有办法说任何关系，所以会觉得不够圆融。好，好，这个重点主要在这边了哈。依他要说到圆成实的关系，可以从依他远离片寂止来说圆成实，哎，这样他们有关系。反过来，我要从圆成实来说到依他，就没办法说。圆成实跟依他的关系了，知道这个重点哈，哦。那中观呢？中观我可以从缘起来说明性空，我也可以从性空来说缘起。简单的说，中观可以从现象来说实性，也可以从实性来说现象。唯识学者就没有办法从实性来说现象。好，这是最主要的差别。好，可以知道导师在这边要说的问题吗？哈，所以这个唯识学者比较着重在差别了哈，差别的说明。好，接着我们看十八页，那另外贤所天台了哈，好，要禅宗，他们主要重平等，重平等。好，那重平等，我们看这边的第四行，哦，好，从真起妄，有一个妙有，真常妙有来升起一切，哦，一切虚妄法。好，权理即是，以为一切是真如的显发，本性现起一切现象，哦，好，那这样的说法是很特殊的，包括唯识学者都不谈的，哦，你看这一句来对照刚刚唯识从圆成实到依他没有办法说到关系，对不对？好，那贤所天台他们就可以，他们从本性来现起一线现象，就可以从，哦，真实来说现象，对不对？哦，好，所以这是他特殊的地方。好，那贤所他还更进一步从理事无碍进展到事事无碍哦，好，哦，好，那我们看贤所中十八页倒数第二行，好，哦，好，哦，还不是理事无碍哦，哈，哦，还不是，就是理事无碍不是顶点哦，他要事事无碍哈，哦，才是顶点哈，哦，不但理事相及，事跟事也是相及哈，哦，好，所以他是。太过了，太过，然后又反过来怎么样？反过来安利有一个，有一个妙有，真常妙有。好，请看十九页，十九页这边天台的这个性具法门，还有贤所的圆融不碍行部，行部不碍圆融，都是这样的同样的相近的内容。好，请看 A20。最上面第一行，好，那这样的一个这几个学派，偏具理性的无差别， 好，无分别。那所以它着重于在这个相即的部分哈。刚刚是唯识着重在差别，这边着重在无别，来说明二谛的关系。好，那中观，好，中观的见解，唯识重在差别事相多明熟谛，天台显首着重平等本性多明真谛。好，那二谛说法，好，往下两行，二谛不即不离，需要完满善巧，好，不能有偏。好，正见二谛为了中道，对缘起跟性空才有正确了达的可能。哈，好，那要能够恰到好处，就是不偏于差别，不偏于平等。哈，好，所以刚刚前面两系，哈，一个偏于唯识学者偏于差别，哈，好，天台显首偏于平等。好，这个是要留意的。哈，好，那下面就有比较了。哈，中观学者的这个二谛中道跟唯识学者的比较，还有中观学者跟中观家跟显首家等等的比较。好，那这个比较是对我们理解彼此是不同的宗派是有这个好处的，所以导师的书很着重于差异的说明，就像刚刚这样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它的差异性。好，那这个譬喻也可以自己看。好，那接着要看，请各位看21页了哈，21页。好，看22页好了，22页哈。好，22页这边谈到这个神教跟玄学者哈，22页的中间。好，那括号一。好，阿拉伯数字括号一，上帝创造万有。好，这是神教了哈，神教是本体论啊，以本体来显发差别的现象。那玄学者也有一些玄学者啊，哲学者，他们认为有一个实在的原理或本体，那依实在的本体产生现象，显现现象。好，这是玄学者。所以这两个说法的描述的方式基本上是一样的哈。好，最22页最后一句话，本体可以生一切法，本体即在一切法中。所以一切法跟本体了哈，现象跟实性，他们用这样的描述的。好，那请看23页，23页哈。23页。看这个导师的评论，比较下面那个黑体反黑的地方哈。好，那佛法说空性真如都不能把它视为实体。好，空性真如是在现象的当体哈，真相。好，是现象的当体跟真相。好，所以不能想象有一个实在的本体论哈，来生一切现象。好，这是佛法跟外道不同的特色哈。那另外外面就是一般的这个世俗，还有一个现象论派啊，哈，好，现象论派就是 A23页最后一行，他不承认形而上的本体论，不承认刚刚神学跟玄学，他从经验论或现象论下手，好，好，那他们认为本体是幻想的产物，好，所以24页说，哎，这样的说法也有道理。24页第三行，哦，但是又偏离一边了。好，所以他们会觉得怎么样？有些你只能从认识论、经验论体会到，你不能认识到这个最究竟的实在。哦，看一下24页的括号二，括号二哈，哦，注脚，注脚括号二。好，这边现象论哦，哦，你看。现象论，他说现象论就是认识论。好，那这边有列括号一到括号七，有没有？好，他认为你能够认识到是人类意识的，哈，才能好在人类意识下才能够被认识。括号二，人类不可能认识实在的最终本质，所以本质是不可认识的。好，简单的说了，你只能认识到经验现象，你没有办法像佛法所说的实性或者 这个第一义的体悟、哦、他认为这样的看法、哦、好，我们看总结27页的上面本文总结、哦、好，依佛法来看世间、哦、就是不是佛法内教，看外教他们也有偏一边的现象，重差别的本性随之有差别，抹杀本性、哦、好，重本性平等，现象也平等，抹杀现象、哦、好的，都会有执事废理或者执理废事的情况、哦、那中观正义能够立缘起本性的中道观，好，才能够行中道，到达究竟、嗯、好，超过几分钟、哦、好，抱歉，那我们这一节课就到这边、嗯、好，我们下课。